本周财经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本周财经看点，我是子涵。还是先来看一下在过去五个交易日美国三大指数的状况。三大指数呢都是下跌的，道琼斯是下跌了 1.85%， SP500 下跌了 2.3%， 纳斯达克呢是下跌了 2.84%。 那上周五公布的就业报告是显示非农就业人数是增加了43万1000人，失业率是降到 3.6%。 该怎么样来解读这份报告？那美国目前的经济究竟是强还是弱呢？那今天子涵还是请我们的投资专家 Rex 周威宇来帮我们做一个解说。 Rex 在资产管理业是超过25年的丰富经验，现在呢是多元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的老板。 Rex 你好。
子涵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Rex 还是按惯例，请你先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上一周的盘势。
那这个礼拜呢，三大指数都是下跌的哈。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礼拜的下跌呢，看成是从三月中的这个强力反弹后的一个休息哦。那就如同我在上次节目提到的哦，3月16号联储局的这个声明和升息哦，让大家对这个通货膨胀哦得以控制哦，重拾信心，所以股市才能从底部开始反弹哦。然而在上周四啊公布的这个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啊，就是 PCE 哦，还有核心个人消费指数，也就是所谓的 Core PCE 哦，分别上涨了 6.4% 和 5.4% 哦。那这个水位是这个自1983年以来哦近40年来的一个新高。而我们知道这个 Core PCE 啊是联储局最重视的这个通膨的指数哦。那这么高的水位哦，就是让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哦纷纷调高了这个今年年底的这个利率预测值啊。那我们知道在3月16号时联储局的预测值是今年会调七码，也就是年底时利率会在 1.75% 啊。但是如果以利率期货来看，那么市场已经预测啊，就说年底的时候利率可能会来到 2.3% 以上。也就是说呢，华尔街是预期加息的速度会比联储局自己估的这个七码还要来得多啊。所以当日的股市是下跌不少哈。那么这个上礼拜五还有本周一这个股市有一点反弹哦，不过今天股市又重挫了哈。那也是因为今天有位这个平时比较鸽派的联储局委员哦，布兰纳德哈，表示这个通膨过高，有必要积极升息哦，并且在5月就可能开始缩表哈。所以这种连鸽派的这个委员也开始转向了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哦，今天上升到 2.54%， 那么殖利率一直飙啊，一飙高啊，也使得这个30年期的房贷固定利率哦，平均值啊，在这个首度超过了5%啊，这个是从2018年以来哈首度超过了5%，那么比起去年同期的3.38%是高了许多哈。另外呢，就是说，殖利率曲线也出现所谓的一个倒挂的现象啊，使得投资人担心美国经济是不是要开始衰退了，所以股市又出现了开始回调。那么整周来看呢 ，S&P 500指数呢下跌了 2.3%。
Lex， 那你讲到的这个殖利率曲线倒挂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已经知道了，但可能有的人还不太清楚，再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好吗？
好，那这个殖利率曲线就 yield curve 啊。就是把不同期限的公债之到期殖利率哦连成一个曲线啊。那一般说来哈，就是说长天期的债券，因为它的不确定性比较高嘛哈，所以通常殖利率会比短天期的债券来得高。但是，一旦发生这个短天期的债券殖利率高于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的时候，我们就称为这种现象叫做殖利率曲线倒挂。那么最受关注的就是2年期跟10年期的这个债券殖利率的这个情形啊。那在昨天我们发现呢，它出现一个倒挂现象啊，两年期是这个 2.43%， 十年期是 2.42% 啊，虽然幅度非常的小，而且今天呢就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昨天出现呢是已经有一点象征意义啊，就是暗示这个未来经济出现衰退的情况是增加了。
那帮我们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是不是现在要担心了？因为殖利率倒挂了，所以接下来要发生经济衰退了呢？
也不是一定，因为直利率曲线倒挂并不是经济衰退的导火线，它不是这个原因，只是反映投资人预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提高。那么我看了相关的这个资料，就是说最近60年来呢，直利率曲线出现倒挂，也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两年期的公债直利率高于10年期公债直利率的这种次数呢，总共是有9次。那么他们分别发生在1966年、67年、73年、78年、88年、98年、2000年，还有2006及2019。那么这九次呢，其中有七次美国经济都在两年内出现衰退。所以几率还蛮高的。但是在这个1966年还有1998年这两次美国经济是并没有出现衰退。那么殖利率曲线出现倒挂不久后呢，又恢复正常。那么直到比如说1966年隔年1967年还有1998年的两年后2000年后又出现倒挂，那么之后美国经济才出现衰退。所以就是说如果这次殖利率曲线的倒挂能够很快恢复正常，那这样子美国经济在短期内出现衰退几率就比较低了。那么如果以这个上周五公布的这个就业报告来看，美国经济完全是没有看到衰退的迹象。基本上我们这个报告还显示我们经济是属于一种过热的现象。我们这个三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人口是43万1000人，是人数相当的多，远高于过去平均值20万人以上。那么失业率呢降到了 3.6%， 那么也接近疫情前最低的水位 3.5% 的这个 水准。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另一份报告，这个 job opening 工作职缺，现在还有1100万个工作职缺，等于是雇主是苦于是找不到员工。所以呢这种殖利率曲线倒挂是现在是反映投资人认为说联储局可能会加速紧缩货币，使得经济发生衰退的一种提前反应。但我觉得是有点太早了一点。目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暂时不要担心经济衰退的问题，应该先关心的是经济是过热，的问题，是比较实际。
好，那如果去关心经济过热，在这种情况下，加上现在大家都感觉这个物价怎么这么贵，那现在你给投资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首先呢还是要看这个通货膨胀率，能不能开始下滑，就是说这通膨能不能控制的下来。而我觉得在这里面呢，油价又起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我们知道油价在这个俄罗斯乌克兰开始谈判以后，还有就是拜登总统宣布要释放大量的战备储油后呢，有所滑落，最近油价稍微掉下来。但是呢如果油价能继续掉下来，掉到每桶100美元以下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说这个通膨的压力就会降低，那么这个升息的速度的预期可能就会减缓。那这样的情势呢就对股票跟债券呢，这在股债市呢都有帮助。那反过来说呢，如果油价降不来，就是它还是维持100块以上甚至继续往上飙的话，那么通货膨胀下来的机会就不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联储局就像想要慢一点升息也不可能。但是我们要预测这个油价的走势是非常困难，因为这牵涉到这个俄乌的这个战情啊，国际石油供需啊，美国能源政策等等。那么油价的波动又很大，所以猜错方向的几率很高。所以我只能建议说投资人做好资产配置，不要单压一边。就是说那对于这个尤其对这个湾区这边的满手都是科技股的工程师们，我是自建议，务必要分散一些到这个投资到这种价值股去，不要全压在成长股，否则你今年专攻科技股的操作将会是相当的辛苦。
建议大家分散一些投资到价值股去，还能给稍微具体一点的建议吗？
大家可能对价值股的内容不是够了解，你大家可以查一下，上网用 S&P500 Value Stock 去查一下它 Holding， 就会发现跟你现在的成长股的S&P 成长股 Growth 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它里面的成分比如说像这个巴菲特的公司啊，或者是 Johnson & Johnson 啊，或者是像这个有一些石油公司 ExxonMobil 啊，这些都属于在价值股的里面，它跟我们平常看到的科技股就像 Apple 啊，这个 Facebook 啊， Google 这些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是可以考虑要分散一些到价值股去。
好，那最后还是请 Rex 帮我们提醒一下接下来什么样的事情大家要关注一下。
对，本周最重要的就是明天呢，联储局公布的这个会议记录啊，那这个会议记录会透露许多啊，为什么当时他们决定要升息的一个细节哈、啊，那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怎么样从鸽派转为鹰派啊？这些的这个谈话的会议记录都会影响到市场哈、啊。另外呢，下周起呢，企业会开始陆续公布第一季的财报哈、啊。那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俄乌的开战以后的高油价所引起的这个相关影响啊，是从这个二月下旬以后才开始的。那么在这个影响呢，在这一季的财报会开始反映哦，而且呢，我觉得一定会影响到企业对未来的营运展望啊。也就是说，企业在公布财报的时候，同时它也会说明对未来展望。我觉得非常多的公司可能因为这个高油价跟这个战争呢、啊，会调降它的展望哈、哦。那这些讯息都会直接影响到个股的股价哈、哦，请投资人呢务必要提高警觉。
好，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自己的这个投资、对自己的资产配置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咨询 Rex， 他的电话是408-520-9558 408-520-9558，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 Rex。
哎，谢谢。